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好，下一页，不是背面哈，是下一章，先知旧约概论先知书哈巴谷书下面有没有一行粗体字？有没有？找到没有？哈巴谷书下面，上面写什么？请的。好，这个粗体字是这一卷书，是这一，是我们要上课的主旨。希望呢，上完这节课之后，当我们提到那红书的时候，你要想到的就是认识神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我的麦克风还是有回音。然后提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在等候中歌颂神。这一卷书里面你其他不记得，我今天讲什么话你都不记得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这两行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昨天那个学教儿童主日学啊，通常老师在上面问问题，学生就会有反应。那希望我们能够比孩子们更有精神一点啊，可不可以？
可以。
啊，只有三个人有声音，可不可以？
可以。
谢谢啊，什么都不用记得没有关系，就记得这两行字就好啊。好，然后呢，翻开你第二章背面那一页，背面那一页。从最下面开始往上看，有逐日学录音，再往上看有参考资料，再往上看是什么？什么？看到什么？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下周讨论题目，下周的意思是什么？下礼拜，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要讨论这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从哪里出来？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讲那红书跟哈巴谷书，下周我们讲哪两本书？翻开你的圣经，这个时候你有小抄没有关系，我不用你背那个旧约的那个目录。那红书、哈巴谷书，接下来两本书是什么？西番雅跟哈该。好，西番雅跟哈该，第一题，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你就看西番雅书。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看哪本书？你看哪本书？我们下个礼拜讲两本书，第一本叫做《西番雅》，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第一题看《西番雅书》，第二题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看哪本书？有没有人确定一点？哈该书可以哈？好，再一次。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看哪一本书？西番雅。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看哪本？哈该。好，这是作业，你们要做了，然后回来我们讨论了，我才有办法做我的作业，好不好？今天我们要来看那红书，然后呢，在那红书里面，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可怕的字眼。在讲有一个城有一个国要被毁灭了。我们知道说在小先知书里面常常呢那个内容都很短，几章而已，三章两章，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它的内容很精炼，只讲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世代。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对我们是什么意义，我们也要想。对尼尼微，今天要讲的那红书是对尼尼微的审判，这是已经过去了，已经实现了。那么这本书又提醒了我们什么？我们接下来讲哈巴谷书对犹大、对巴比伦的审判，那对今天的我们又讲了些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在那红书里面，先知宣告了神的属性，这个属性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神所预备的救赎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在先知的那个时候，犹太人不听，这些亚述啊、巴比伦这些国家也不听先知的劝告，那最后他们得到的结局 是毁灭，是惩罚。那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两本书，在我们再来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汲取他们那个时候的教训，来想想自己，我要不要听神的话，神跟我讲了什么，那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在这张照片，这个照片我不晓得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听到一个消息，在纽西兰的那个 Christchurch 那边有一个地震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知道这个照片是在是一个什么，在一个海边啊，一个那个海边有那个断崖，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个地震之后发生什么事吗？那个崖那个断崖啊，塌了。我们都想说那个山很坚固，那个磐石很稳固，但是地震来的时候它照样会塌。那今天我们看那鸿书的时候，先知告诉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山不管是大山还是小山，不管是磐石，在神的震怒之下都会被毁灭。神的震怒，神的审判是可怕的，是让人家要畏惧的。好，我们接下来看那鸿书的背景啊，认识神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是这一卷书的主要的宗旨。请大家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在听了今天的主日学之后，要记住认识神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我们来看作者那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安慰。然后在这卷书里面呢，他除了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之外，同时他也给犹大带来极大的安慰。那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国的，亚述一个大帝国的这个首都，那在今天的伊拉克的 Mosul 这个城市，那它是位在一个商业要道上面，它的农业畜牧业都非常兴盛。那那鸿这个人呢，除了一开始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伊勒哥斯人之外，就没有再有其他的介绍。然后呢，在那鸿的这位先知的那个时代，就差不多是主前663到612，是犹大这个王国快要接近末期的时候，是在先知约拿之后大概100年的时间啊。我们知道先知约拿也曾经亲自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那当时的政治情势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给攻灭了。亚述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很强盛的一个帝国啊，所以呢，这个南国犹大是岌岌可危，这个大军啊，随时都有可能要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给吞灭掉。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18、19章，以赛亚书36到37章。然后在亚述国势鼎盛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图。那个深粉红色，从波斯湾啊，一直到地中海，一直到这个埃及地，这个深的粉红色的这一大片，都是亚述极盛的时候的版图啊。尼尼微在这里，然后这个蓝色箭头指的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个时候，在先知那鸿的时候已经是属于亚述国的。那我们就看到撒玛利亚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啊，非常非常的近，这个敌人就在门口的时候，那是亚述国非常非常强盛的时候，先知那鸿得到神的启示。然后呢，在 亚在先知那鸿在讲这篇预言的时候，这个说会有一个国家要来把亚述灭掉，那个国家是巴比伦。巴比伦那个时候还只是亚述的一个那个附属国而已，它是臣服在亚述之下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情势。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在那鸿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向我们表明，详细的记述了神的属性。为什么他要先把神的属性告写出来？他是为了之后神要施行审判，神所宣布罪状，然后到最后让尼尼微毁灭，这一切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这些尼尼微的毁灭，神的审判不是没有根据的，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属性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然后呢，神一一列出来尼尼微做错了什么事情，让神必须要这么生气，要让他最终要毁灭他，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后来的人读了可以心服口服。然后呢，我们看见在那鸿书中的预言之后也就这样子的实现。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怎么样先宣告了到底尼尼微会怎么样的沦陷的。后来真的是巴比伦就是在围城，在围攻这个尼尼微城很久很久之后，攻不下来怎么办？他就把他的那个河闸打开，放水冲破了他的城墙，就这样子把尼尼微城攻下来了。然后同时我们也学到就是神的权柄，亚述很强盛，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可以一夕之间就毁灭了。神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不管那个国家会有多强，不管那个势力有多大，只要是违背神心意的，神都会把它拉下来，神都会让它得到毁灭的结果。然后写作的特点主要的内容是审判，然后题材呢是诗句，然后对神的属性有清楚的记载和阐述。然后这里有几个年代帮助大家可以详细能够知道一下这个时间的定位。然后呢，它的大纲也很清楚，第一章就是在讲尼尼微的审判者，到底审判尼尼微的是谁，然后这个审判者的一些特性，是神的属性。然后第二章里面讲尼尼微的审判，然后再接下来讲尼尼微的毁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先知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属性。在先不看这个你的讲义，在先不看投影片之前，我问大家，神的属性有哪些？什么叫做神的属性？就是当你说到神的时候，你会说神是什么什么的。大声一点，我前面听不到。一个就好，一个人一个。神是慈爱的、公义的、良善的，后面有没有祭邪？还有无解的，大声一点，信实的，好，很好。还有没有啊？赐平安的神，还有没有？这边有一个声音没有听，光，神是光，神是光明的，还有没有？博爱，神是爱，神是爱。好，还有没有独一的真神？很好。还有没有神的属性？神是嫉妒的神，神是嫉妒的神。神那个嫉妒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吃醋而已，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嫉妒。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全能？还有没有公义？哈，还有没有圣洁的神？圣洁的神，还有没有全能？自有拥有的，还有没有？ 在这一章讲义的后面的思考问题里面，我问大家说，你对神的属性认识多少，知道多少，然后你经历多少。当我们在读在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属性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今天我们来看纳鸿书，看先知怎么样来介绍这位神，这位严厉的审判者，他在介绍他出场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几点啊。首先是祭血施暴，然后还有他还是，然后他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他还，然后他是，这些神的属性你认识了吗？你有没有信靠他的这些属性？为什么说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因为他的圣洁要求，这个要求还不是只是说劝告的要求，而且是一定要的那个要求，要我们专一的爱他。所以呢，他把拜偶像跟淫行、犯奸淫画上等号。那因为神完全的爱，所以呢，他渴望我们以这样子的完全的爱、独一的爱来爱他。然后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因为他有怜悯，怜悯也是他的属性之一。因为他的怜悯，所以他不轻易发怒，他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为什么？因为他要让那些得罪他的人、不听话的人还有机会赶快回头来，是他出于他的怜悯。然后呢，他还是公义的神，所以怜悯不代表纵容，他要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大有能力，他本为善，在这一切行动的后面出发点是良善，是因为他的善、他的好，所以他要爱我们，所以他还要来惩罚那些有罪的人。他还是我们患难中的保障，他是高台、是山寨、是避难所，是那个强壮的保障。可是他同时也是张开翅膀，是我们可以投靠在他翅膀荫下那个温柔的保障。那他还是认识投靠他的人，怎么样的叫做认识？认识是一个照顾、保护、看顾的意思，是一个建立关系的意思。我最喜欢在以赛亚书49:16里面说的，神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心上。我们听说过人中国人说掌上明珠，对不对？明珠你还只是捧在手心而已，神看我们比明珠更宝贵，他是把我们铭刻在他那个有力有能那个大那双大能的手上面。然后呢，他还是一个传平安信息的人，因为在神是有真正的永远的平安，所以是也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因为对他的信心，我们对未来可以有确定的盼望。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神的怜悯跟公义。我刚刚提到说，先知约拿在纳鸿之前100年就已经先去尼尼微了，他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他在城里面走一天，说这节经节请大家念一次。约拿说什么？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一句话，这是最短的步道啊，最短的步道。他就这样走一天就讲这句话，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尼尼微城怎么样？倾覆了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因为尼尼微城选择了 悔改，从上到下，连他们的牛羊都要披上麻布。为什么？为什么先知约拿去了，宣告了一天之后，尼尼微没有倾覆？因为出于神的怜悯，他说：何况这尼尼微一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出于神的爱，当尼尼微一悔改，神就把那个怒气，神的怒气就消了。他就让尼尼微因为他的悔改，及时的悔改，让他能够存活下来。但是为什么还要有那红书呢？尼尼微不是悔改了吗？问题是尼尼微悔改之后，他又重蹈覆辙。发生什么事？那红怎么宣告？在那红书的第1章12节，神这样子说：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为什么尼尼微要受到这样子的处罚？因为在3章19节，神这样子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沉重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尼尼微为什么要受到毁灭的结果？因为他又回去行恶了。他悔改，神免了他们一次的灾，但是他又回去行他的恶，所以神不能够再容忍他所犯的罪。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会放纵我们，我们不要忘记神还是公义的神。如果我们选择回去行恶，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我们再接下来看，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有怜悯有公义的，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要怎么回应？我们可以选择悔改，就像在约拿书3章8节里面，我们看到尼尼微城他们的人所选择做的。或者悔改之后，我们还可以选择重蹈覆辙。我们看见那红书里面让我们记载了尼尼微他们又回去行邪恶，行强暴，让甚至让许多的国家都跟着他一起犯罪。所以我们得到两种结果，如果我们选择悔改，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行恶，神会让我们得到毁灭。我们一起来读那红书的第1章15节，在平安跟毁灭之后，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看哪、啊，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净尽了。恶人灭绝净尽，但是属神的人，那个投靠在耶和华翅膀印下的人，可以守节期，可以有平安。接下来我们要几个思考问题，请大家回去之后想想看，你对神的属性有什么认识？你又曾经经历过神的什么的属性？那当你认识了神的属性之后，是否改变了你对神作为的看法？今天在读了那红书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残忍吗？你会觉得神这么忍心呢？但是当你回头再来想神的属性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说，神的作为是有他的道理的？那红书提醒我们，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还提醒我们，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震怒之下， 大山小山磐石都要毁灭，所以神的震怒是可怕的。但是人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投靠他，选择回转过来归向他，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与他为敌。那我们的选择会带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就要问自己，我认识了神的属性吗？认识了神的属性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信靠他的作为？好，我们来换下一个哈巴谷书。那个，好，哈巴谷书是一个在这个非常非常恶劣的局势当中，先知所发出来的呼求，他要让我们来想，就是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在这样子的大局势当中，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有能力可以站立得住，是不是持守正直公义还有意义。我们知道在台湾今年刚刚完成一个大选，美国11月马上就一个大选，常常就有人问，如果出来美国还没选举，如果出来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你要投谁？一个是疯子一个骗子，你要投谁？我们常常要这样子问自己，神怎么会把我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当中？神怎么会让这个局势坏到这个局面？我们选骗子啊！我们这些艺人，我们这些艺人在这个不义的国家当中，我们怎么活下去？那有一天，神跟我们说，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惩罚这个不义的国家。就来惩罚这个不义的国家是谁？是一个邪恶的国家。这个邪恶的国家要来处罚不义的国家，你要不要再跟神抱怨说，怎么可以？我们不义是不义，可是我们至少没有邪恶耶。这个就是哈巴谷在那个时候所处的一个境界，他是一个不义国中的一个义民。然后呢，神跟他说，没有关系，我一定会惩罚这个不义的国，但是谁来惩罚这个不义的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哈巴谷又跟神呼求说，你怎么可以让一个邪恶的国来惩罚？哎，我们不义是不义，可是至少我们还比他们好。神叫哈巴谷不要担心啊，神也会让这个邪恶国得到毁灭的结果。哈巴谷最后发出来的这个歌颂，不是因为神让他说好，不要担心这个国家会没有事情。哈巴谷发出来的歌颂是说，是的，我要等候你让这个邪恶国要来攻打不义国，我要等着看到这些灾难发生，但是在这些灾难当中，我仍然可以歌颂神。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哈巴谷一样，在等候中歌颂神？也许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在上掌权者，不是骗子就是疯子。我们在等候神的公义实现的时候，神的怜悯来到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歌颂他。好，背景很快啊，作者是哈巴谷，他的名字是怀抱神的旨意，他时代呢差不多跟耶利米同时，那可能在最后的时候他有经历了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有人称他是先知中的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哈是一个很冤枉的人啊，如果我们有那个旧约人物，就旧约不幸人物排行榜啊，那个约伯大概是排第一名的，很冤呐，很冤。我们读到那个约伯的苦难是他个人的，那今天哈巴谷所发出来的呼求是 这个普遍性的苦难，他在这个为这个整个国家所发出来的苦难的这个呼求。那他的时间差不多是在约西亚王的末叶到约雅金的前期，也就是说这个犹大国已经快要到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然后呢，亚述亡于巴比伦了，啊，这所以这是那红书之后发生的事情了。然后呢，巴比伦现在变成犹大新的敌人。全书的主题，这是一人对神的呼求。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在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在我们很沮丧的时候，在我们受压迫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哈巴谷一样，就大声的喊：“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呢，神也会回应。耶和华说，他告诉哈巴谷，他要做什么，神给了他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啊，有的时候会显得很没有道理，啊，然后呢，神也会赐应许，即便这个应许需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实现。我们在哈巴谷书当中，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可以对普遍性苦难向神发问。神给我们答案，也许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答案，也许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答案，但是神会给我们答案。然后他的写作的特点是，他有很强烈的情感。然后他这本卷书是在两约之间非常流传的一部作品。然后在死海古卷当中可以找到哈巴古书前两章很完整的注解。这整卷书里面一开始除了这个介绍之外，然后接下来就是哈巴谷向神来申诉说，为什么犹大国中的恶行没有得到惩罚。然后就神就回答他，巴比伦要成为神审判犹大的工具。那哈巴谷呢，再一次问神，公义的神怎么可以用邪恶的巴比伦来惩罚这个更有义的人民。神的回答说，巴比伦会得审判，然后呢，有信心的人，投靠神的人会得到报偿。那最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哈巴谷用一个诗歌来歌颂神，说求神彰显震怒与怜悯，以信靠和喜乐作为结束。哈巴谷书中让我们来思想不义国中的义民。你看自己为义，但是你的周围的环境是不义的，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在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节，请。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个国家不是什么外邦国，不是什么不认识神的国，这个是犹大国耶。神怎么能够纵容他的百姓不看重律法，不看重公理呢？然后呢，在这个国家当中的义人，他们是受苦的，是被逼迫的。同时在哈巴谷书中，我们也看见不义的国跟邪恶的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十三节，你眼目清洁，请。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神怎么能够容许这么没有天理的事情发生？这是哈巴谷书里面要让我们思考的，是先知发出来的呼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会回答我们的神。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要回应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标准，我们来读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这一节，请。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是很强大，他们是会把犹大给灭了，但是放心，神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神有一定的标准的，神的这个标准不会变，就算他是一个强大的国，就算是神要用他来惩罚犹大，他是神的工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如果不是正直，他就不是正直。然后呢，义人要怎么样？义人要因信得生。你要选择成为义人的话，你会得到生命的。然后呢，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这一节经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每一个主日敬拜一开始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然后万国的人都当肃静的意思是什么？儿童主日学老师常常用的，把你的嘴巴拉起来，不能再讲话了。为什么？神那么霸道吗？神是一个那个很严厉的老师，不许你好，不许你好，这样子吗？为什么说这句话是神的应许？第一，他跟我们说，神在他的圣殿中，他在他的圣殿中，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是掌权的，他就坐在那边，他不会变，他不会被人赶出去。就像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说，有人提到说神成为一个流浪的神，不会，神一直都在他的宝座上，他一直是掌权的王。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一个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全地的人在他面前，我们就不需要在那边吵吵闹闹了，我们就不需要在他的面前啊，在那边巧言分辨，我们就不需要在他的面前还在那边跟他讨价还价，我们可以放心，他是掌权的王，这世上的一切他都看到，他也都纪念。然后我们再怎么样的为自己辩护，都不会改变他的行为，他的作为，这是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他是坐在圣殿中的神。然后我们也看在巴谷书里面看见人与神的对话，我把经节列出来，我们可以回去好好的看，好好的想。先知发出从心里面发出呼求，神就给他回答，然后神还要让他看了，然后让他记下，然后要等候这个结果发生。所以哈巴谷最后的回应是他歌唱，他怎么歌唱？他安静的等候，他因神喜乐。那我们就要来想，像哈巴谷这样子的回应，他在苦难当中，他的歌颂，他是不是阿 Q？ 有没有读过阿 Q 正传？知道阿 Q 是什么意思？还是阿 Q 是谁？知不知道？有些人会是在苦难中他还能歌唱，是因为他假装没这回事。但是哈巴谷不是，他有确据，他有盼望，所以他能够歌颂。所以到底先知歌颂了什么？先知歌颂了什么？我们回去之后好好看一下。然后他为什么能够歌颂神？ 为什么能够歌颂神？因为他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经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这一节，请，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什么叫做守望所？什么叫做望楼？叫在葡萄园啊，他们都要盖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为什么呢？晚上可以在那边守夜啊，看看有没有人来偷葡萄啊。还有呢，在城墙，城墙不会都是一般高，都会有一个地方特别高起来，在那边做什么？守，看敌人有没有来。登高就能望远。哈巴谷站在守望所上，站立在望楼上，他要等候神要跟他说什么。然后到最后，他能够这样子的歌颂。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然而，请，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他能够欢心？他能够喜乐，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了，他真知道神的属性了。所以即使他得到的答案，即使他看到的结果不是他心里所要的，他也因为他相信神，他可以这样子的来欢心，可以他可以这样子来喜乐。所以我们再来思考，当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我怎么样还可以维持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经历过发生在自己身上事情的时候，你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还跟神维持关系？他怎么样还可以是你的神？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歌颂神？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你回头看你过去所经历的，你所认识的神，你可以怎么样来歌颂神？不要忘记我们的作业，下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这两个题目。好，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要回答这一题，你要看哪一本书？西番雅。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要看哪一本书才能回答？哈该。两本书，两卷书啊，西番雅、哈该，总共只有五章，一天看一章啊，五天就可以看完，礼拜六还可以复习一下。你一天看两章，你还可以看两次。试试看，回来下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回答这两个问题，这样子我才能够交我的作业啊。好，今天我们来看到，在一个大局，这个恶劣的大局势当中，先知发出来的预言，发出来的呼求。那我们也看看我们周围的局势，我们是不是也像哈巴谷一样，在这个不义的国中想要当一个义民？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的，这个环境会恶劣，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持守下去了，也许持守下去好像没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放心，神是不会变的神，神是一直都在他的圣殿当中，坐在他的宝座上，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来歌颂他，同时也在他的面前立定心意，要更认识他。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俊明带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慈爱的天，主啊，慈爱的天父，主啊，慈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你。通过这两卷的书，让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也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能够读懂神的话，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孩子，感谢你，求神你保守我们下周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灵修。求神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在繁忙的日子当中也可以真的是能够抽出我们的时间来认真的读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感谢神，以上感恩和不完全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